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想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最经常做的两件事情，一个是读经，一个是祷告。在每次教会有洗礼的时候，特别是最近，我跟师母常常会去探访这些即将受洗归主的弟兄姊妹。那我们很关心的，我们常常问的问题之一就是，你是不是有经常的祷告？你是不是有经常的读经？根据这一两年来的经验呢，以及过去的经验看来，大多数人的回答是说，常常祷告，不常读经。不过有少数的例子，常常读经不常祷告。有常常读经不常祷告的人，大部分都是弟兄们，男人。不知道为什么男人常常喜欢读经不喜欢祷告，当然这还是少数人。但是即使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意无意之间，我们仍然对祷告可能有一些误解，有一些错误的地方。因此在今天所读的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到第十四节，提到两个有关于祷告的比喻。这两个比喻我想都是耶稣借着这些来教导我们祷告真实的意义是什么。因为祷告是一件好事情，很多人常常祷告，但是常常犯错。很可能我们常常祷告，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因为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的祷告在有意无意之间犯了一些错误，有意无意之间我们所犯的错误，以至于整个好像你让很多的人会觉得祷告似乎让人很多的挫折感，就是说祷告了半天好像事情没有成就。那当然有关祷告的事情不是两个比喻能够涵盖的，不过这两个比喻谈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比喻是谈到一个寡妇的一个祷告，然后提到说，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在各样的情况之下坚持不断地继续去祷告，坚持地去祷告。那第二个比喻是一个法利赛人和利未的税吏的祷告，那么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第一个比喻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是提到一个寡妇，但是耶稣一开头都提到了为什么他要讲这个比喻。因为十八章第一节说，耶稣设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整个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提醒我们要常常祷告，但是如果从上下文来看的话，也提醒我们这个比喻摆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特定的目的。我想我们每次在讲解圣经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逐段逐段的讲，有时候甚至是逐章逐章的讲，甚至是一本书一本书的讲，就是生怕大家断章取义。常常在中国的教会，中国的信徒信主越久的人越容易断章取义。为什么？原来我这样说，中国教会的传统向来就是断章取义的，所以我们过去的前辈的传道人也常常是断章取义的，所以我们学会的方式就是断章取义。因此我们希望一本书一本书讲，一章一章的讲，前后把这个我们说这个前后的 context， 就是说前后的这个环境东西摆在一起看，你才会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讲这件事情。为什么在这边耶稣讲到祷告不可灰心呢？因为十七章是谈到什么，十一章的后面特别从二十节之后是提到末日的一些事情，他提到将来的日子，好像挪亚那个时代洪水的时候，也好像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的罗德的时候，因此那个末后的日子怎么样，一直提到人子的日子如何，那个日子如何。那么谈完这边的时候，忽然间接到第十八章，耶稣就设一个比喻。那么同时在前面第七章二十二节，你会注意到耶稣对谁讲呢？耶稣对门徒说末日事情。十八章第一节没有说耶稣对谁说的，但是如果你知道从上下文一直连下来看的话，十八章耶稣是在对门徒说的，谈到祷告的这个比喻的时候是对门徒说的，而且提到是跟末日有关的事情。也因此到第八节整个比喻结束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呢？第八节说，后半段，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 什么叫人子来的时候呢？那就是末日的时候。所以这个还是回到十七章所讲的末日有关的教训，只是提到末日的教训的时候，他特别提到祷告。所以因此这个祷告主要的教训的第一个中心点是提到，或者第一个运用是应用在，当我们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而且当好像越来越接近所谓的主来的日子末日的时候，在祷告上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持之以恒，不论环境如何，我们能够凭着信心继续的祷告。当然这个祷告的比喻也有一些广泛的运用，不单单指的末日的，那么这个广泛的运用可能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上也都会有它的一个属灵的价值，等下我们会详细来分析。这个故事的本身也是非常简单的，它提到一个穷寡妇，有一个官被称为不义的官，因为是天不怕地不怕，他不怕神也不怕人，那不天不怕地不怕，他怕什么呢？他只怕钱，他眼中只有钱，没钱不办事，就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样一个官呢，就是有钱就办事，否则的话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用这样一个对比来形容一个祷告，很有意思。他就说这个人，第二节，这个官呢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城里面有一个寡妇。你要知道在当时的时代，寡妇可是一无所有的，那个时代寡妇是不能上班不能做事的，没有收入的。那既然是寡妇，丈夫没有了，这边有没有提到他有没有儿子小孩不知道，总而言之他就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第三节说，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那个官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恼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故事都结束了，那个官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太婆。这个人每天在磨他，磨到最后说好了好了好了。然后耶稣就说了，第六节，你们听着不义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这个比喻，有关于祷告的比喻，是大概所有有关祷告比喻当中被基督徒误解的最多的。因此很多基督徒学会了一招，就是跟神去蘑菇。因为神就像这个不义的官，什么都不理，你就跟他缠啊磨啊，主啊不行啦，非要这样子啦，哎呀磨啊磨啊，神就烦了，哎呀哎呀，神怕谁了？对，神谁也不怕嘛，对不对？可就怕你，就怕你来磨他。所以很多基督徒祷告就是真的就是缠磨神，死赖活赖的。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耶稣不是说吗，你看那个老太婆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去常常去磨她的话，神终究就给我应验了，终于他就给我一个看得还是蛮顺眼的丈夫，跟他磨了八年呢，神才给我的。这是这个比喻的意思吗？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首先你要了解，耶稣在这个比喻的里面用是一种夸张的对比，夸张的正好相反的对比，就是说你看那个不义的官，那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呢？不是不义的，是公义的神，这是一个绝对的对比。不义的官这边是一个公义的神，那个穷寡妇是一个无依无靠的无助的寡妇，没人要的没人理的。我们是谁呢？我们是蒙恩的儿女，我们是神的选民，第七节所说的，我们是神所拣选的，神所爱的，我们是神的儿女。那跟穷寡妇无助的寡妇，那又是天差地远了。他比喻的意思就是无依无靠的寡妇去求这一个不公义天不怕地不怕的官，最后他都听了，何况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何况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神怎么会不听你祷告呢？这个夸张的对比的意思在这里。但是这段圣经主要的在提醒我们什么呢？主要的提醒我们就是说，要我们所有的信徒，所有神的儿女，要在任何的情况下，就是说你看起来情势有利也好，情势不利也好，看起来有转机也好，看起来没转机也好，都要继续不断的去向神祷告，这叫做信心，不要灰心。当然这边提到说不住的祷告，或者说常常的祷告， 因此有些人常常联想到，就是说那是不是就是我就每天每天每天无时无刻的这样祷告，叫做常常祷告呢？他强调的不是那个时间性的连续性，每一天的每一时刻的一直不断的唠唠叨叨的去祷告，他强调的是不要灰心，意思就是说在任何的情况下你都要祷告。很多人在有一些环境比较看起来没有希望的时候，他不祷告的。不止一次我们问一些弟兄姊妹，特别他们有各样的困难，婚姻上的困难，更这样的困难，那样的困难的时候，就有时候我们会提到说我们要好好祷告依靠神。祷告没用的了，祷告没用的。也不止一次，有时候在电话中，有时候当面的谈到，碰到一些人谈到说，哦，你的这个问题很复杂很困难，我们要好好祷告仰望主。有一些是碰到婚姻的问题，他说这个连上帝也没救的，连上帝也没救。甚至有些人直接的讲，我不希望上帝干预这件事情，所以他不祷告，所以真的没救。这是自我应验的预言。你说他没救，他真的就没救，因为你让他没救的。耶稣设这个比喻，就是说要不住常常的祷告，不可灰心，然后提到信心，意思在这里。如果你信得过，神是公义的神；如果你相信你自己是蒙神爱、蒙神恩典的儿女，被神所拣选的儿女，你就会继续不断的祷告，即便情势看来毫无指望，继续祷告。这耶稣的比喻最后说一句话：将来主来的时候，看得到还有这种有信心的人吗？表示说不多。大多数的基督徒看起来形势顺利的时候都会祷告的，所以我们可能感恩的祷告多，真正在看起来情势毫无指望的时候继续不断的祷告的人很少的。因为情势会影响我要不要祷告，情势顺利的时候，哎呀，好像推波助澜一样，祷告祷告，哎呀，看起来有苗头了，哎呀，这个祷告越来越热烈了。祷告越来越冷的时候是什么呢？越祷告情势越糟糕。那时候呢，耶稣就说了，当主来的时候还看得到世上有信德的人吗？还看得到有人不管任何情况下继续不断的祷告吗？因为如果我们停止祷告，表示我们失去对神的信心，我们不再相信神是公义的神，我们也不再相信我们是蒙神恩典、蒙神拣选的儿女了。如果你相信神是公义的神，如果你相信你是蒙神恩典的话，即便情势还没有任何的转变的影像，你会继续不断的祷告和仰望。连这个寡妇，就是因为她无依无靠，她所知道的是唯一能够替她伸冤的就是这一个不义的官，谁都不怕。可是她要什么呢？她要钱，偏偏这寡妇是什么也没有，要钱没有，要命只有一条。那这寡妇就每天去找他，他知道唯一的能够替他伸冤的是这个不义的官，他有这种的信心，所谓的信心，所以他继续找他。他没有去找别的门路，他没有去找别的有头有脸的人，他就是继续不断的找他。所以耶稣说，你听这个不义的官最后怎么说的呢？他说如果不替他伸冤的话，他会常来缠磨我。他说连这种不义的官讲这种话，但是最后他还是给他伸冤了。何况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对神的选民、神的儿女昼夜呼求他的时候，难道他不理吗？他当然会给他们伸冤，当然他会给他们成就。那因此我特别强调，第一，他提到的伸冤这种公义的事情，往往是在最后的末日的时候会实现，不一定在我们有生之年你可以看得见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神应许我们说他是公义的神，伸冤在乎神，神当然会伸冤。所以我们不要失去信心，这是跟于末日有关的事情。可是第二个我要提醒的，就是说这个比喻我说的最大的误用是在于，这个比喻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基督徒去缠磨神、去拉扯神，甚至去提醒神，而这偏偏是很多基督徒可能在祷告当中我们常做的事情。 我们常常去缠磨神，就是磨磨磨。正如今天很多的人，人跟人的关系也常常是用磨的方法。很多人追女朋友也是用磨的，写信去了，人家说不理你了，再写一封；打电话去，人家不理你了，站在家门口不走了。啊，磨磨磨，最后磨出来了，磨出来了，婚后才有的瞧呢。他不磨了。就婚前是黏得要死，婚后呢，隔得远远的。很多时候，我们把这种关系运用在跟神的关系上，以为我要缠磨神，好像这个寡妇一样，这个不义的官也是怕这个寡妇天天来磨他。难道神非要你祷告三次、十次、一百次、三百次才会听吗？你一次的祷告他不听吗？这个比喻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还是用一种夸张的对比的比喻，但是我们常常是用缠磨的功夫去缠磨神，以为话多了重复几次神就必垂听。如果你仔细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头缘一段，他第七节那边提到祷告，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你们不要向外邦人祷告，以为话多了神就必垂听。你知道外邦人是什么？不认识神的人。今天很多基督徒常常祷告，但就像不认识神的人继续祷告一样，结果呢什么反应也没有，因为我们祷告错了。我们以为话多了神就必垂听，以为我祷告一百次的神总会听吧。不是，这不是这个比喻的意思。相反的，在马太福音耶稣讲得很清楚，不要以为你话多神就会听。神也不是要我们去拉扯神。什么叫拉扯神呢？有一首歌在华人教会圈子里面，最近好像我常常在不同的场合听到。不过我每次听到那条歌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点点不太自在。我相信有人会唱那条歌的，我也相信有很多人蛮喜欢那条歌的。那条歌的内容这样说的，是中文的歌：我们的祷告推动神的手。我每次听到那条歌，有一点点毛骨悚然。哇，我真厉害耶！神本来呢不想做了，我一祷告呢，就把神的手就推着推着，就好像你女儿、你儿子经过麦当劳门口，爸，吃麦当劳，不要不要，你就拉扯神，拜托啦，爸爸，麦当劳，或者你看到一个玩具，你就不走了，然后拉着爸，爸爸本来不想着，拉了拉了，扯了扯了，好了好了好了，施舍一点给你了。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我真的不敢说我们的祷告会推动神的手。我们的祷告能推动神的手吗？那神如果不动的时候，是因为什么他不动？那为什么我一祷告他就动了呢？当然神要我们祷告，神也常常在很多圣经当中提醒我们，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似乎你看见事情有转机，事情开始有转机了。但是我想我们不能够我不能说这个观念完全错，但是这个观念有一点点误导，会让人觉得好像我们人扮演一个主动的地位，好像暗示神是一种，台湾来的人听过这种话，不推不动不点不亮的神。神是不推不动的，你要推他神就动了。神是这样的神吗？不是的，神是主动的，神是全知的，神是全能的神，他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是好的，他知道什么时间是最好的。那为什么要等我们祷告呢？并不是神要等着我们祷告他才要做事情，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要用祷告想要去拉扯神，也有人祷告是提醒神，不断的提醒，以为神会忘记了。神没有患了老年痴呆症，不需要你的提醒，神知道。马太福音第六章那边耶稣的比喻讲到最后说，我们不要像外邦人话多了以为神就垂听。他说了一句话，我们所求的事情，我们还没有求以前，我们所要的东西神已经知道了。所以似乎从马太福音的教导，我们祷告应该干脆一点。怎么干脆法？最干脆的祷告就是说，神啊，你就看着办吧。 您觉得好，赏光，那你就赏赐；您看了不好，那就算了，我说的跟白说的一样。其实每次祷告好像很干脆就解决了。当然，这边神要我们学习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神仍然要我们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仍然要我们把我们的心意告诉神，把我们受的冤屈告诉神。但是不是因为神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往往是你自己不知道你在要什么。我常常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有时候别人问我一个问题，其实当我在回答的时候，我在在开始要回答的时候，说实在那个时候我脑袋浆糊，想不出一个头绪，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答案。可是我勉勉强强想要开始回答，在那想，我一面讲一面我自己就懂，我才知道答案。不是我先有答案然后一套答案就出去了，有时候在这个思想在整理的过程中，哦，我懂了。很多时候当你在祷告，把你的心愿，你所求的事情，你觉得你受的委屈，你的感情，你的一切倾倒给神的时候，在倾倒的过程中，你往往有个警觉，哦，可能我错了，可能我这种觉得蒙冤，觉得哎呀痛苦那种感觉，神会给你一个感觉，神会让你知道你在自怜你在自卑。或者当你在倾倒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对，也许这真正是我所要的东西。总而言之，有的是对的，有的是不对的。在你祷告的过程中，我说过，你所要的东西神都知道，什么是对你是好的神知道，你受了什么冤屈神知道，或者这个冤屈的感觉是对或错神都知道，你不知道。所以神要你祷告，说出来，表达出来。当你对神表达出来的时候，往往你知道了。神即使给人一些试炼，痛苦的试炼，很多人说神让约伯受痛苦，去试炼约伯，好像试炼一个义人。不是神不知道约伯是什么人，神当然知道，不需要经过试炼神也知道约伯是谁。可是约伯不知道他自己是什么人，经过试炼之后，约伯才看得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他的刚强以及他的软弱。所以约伯会说这样一句话，我在炉灰中懊悔，因为他看见他不是他自己以为的他那样的一个艺人。我们需要经过过程了解自己，我们需要经过祷告认识自己，到底你要的是什么，到底你的感觉是对是错，到底。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们需要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祷告。而且不可灰心，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学习信心的功课，仰望神和抓住神。所以这个比喻主要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去缠磨神、拉扯神、提醒神，而是要我们仰望神，用信心去仰望神。当然信心不是一天造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或许会失败，或许我们会有错误的祷告，但是过程中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帮助我们对神的信心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加增，使我们能够不论什么环境看起来形势毫无指望又没有动静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持续着抓住神，来向神仰望，向神祷告。但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非常容易放弃，特别祷告了一天，祷告了一个月，看起来没有改变。就最近也有接到一些远地来的一些电话，有一个人我们在辅导他，他家庭婚姻有问题，但是我们辅导他啊，我们也跟他一起做过祷告，然后最近常打电话来，就说祷告啦，一个礼拜过去了，看起来也没有怎么样啊。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怎么样啊。我们的心就是很焦急的，希望立刻看到。如果看到有点迹象了，好，那我就继续祷告。一看起来一个月过去了，可能半年过去了，还是没有的时候呢，你就停止祷告了。所以耶稣说，当他再来的时候，遇得到这世界上还有信心的人吗？ 还有那种以信心继续持续不断祷告的人吗？这是我们的一个挑战，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抓住神，怎么样抓住神？认识神是公义的神，你只要抓住这一点，你就会继续不断的祷告，即使在最灰心最毫无指望的时候，你会继续祷告。只要这一点没有放弃，除非你放弃最后这一点，那么你通通投降了。如果你抓住这一点，神是公义信实的神，我也是神所爱的儿女，你抓住这两点，你就能够在最灰心最软弱的时候你继续祷告的。你停止祷告的时候，你就是停止相信神是公义的神，停止相信你是蒙神恩典的儿女，你才会停止祷告的。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呢，是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的比喻。这是谈到另外一方面了，祷告的一个心态。同样的，第九节一开头，耶稣就提到他为什么讲这个比喻。第九节，耶稣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他在讲祷告的比喻，可他特别是针对一些人，认为自己是义人、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说了一些话。换句话说，祷告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不在乎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姿态是什么、声调是什么，或者你靠着什么，你赶到神的面前来祈求，重要的是你的心态。如果你的心态不对的话，我们所有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是不但不蒙垂听、不蒙悦纳，很可能正如这个法利赛人最后耶稣所说的一样，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不能够被算为义，不能够被接纳。这个比喻也是一个很简单，但是也有一种对比式的比喻，因为一个是好的不能再好的法利赛人，一个是坏到不能再坏的，在犹太人看来最坏的就是税吏。两个人去祷告，而且到圣殿里祷告。那个好的人呢，叫做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他自己说哈，他不像别人，又勒索，又不义，又奸淫，他什么都不做。他也不像这个税吏，同时他一礼拜进食两次，他所得的东西都捐上十分之一。哇，这个不简单的。我们一再说明法利赛人的背景是什么。那总而言之，法利赛人是宗教上很虔诚的人。法利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他们一向是自视很高的，不屑于跟别人在一起的。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是不同的动物，我们是不同的，不像那些人奸淫，不看到他们都法利赛人分别。他这么讲得很清楚，你看他典型的法利赛人，我不像那些人，那些人又勒索、奸淫、不义，那些人做坏事，我呢不一样。他一个礼拜进食两次。一般虔诚的犹太人，如果说照着圣经上旧约的规定的话呢，一年进食一次，一年就这么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赎罪日，我们这边有很多犹太人，所以你在你的日历上，英文的日历都会看到有个日子叫 Yom Kippur。 Yom Kippur 就是赎罪日。 Yom 是希伯来文的日子， Yom Day， Kippur 就是他们的赎罪。赎罪日的时候，全部犹太人都得禁食一天，全国禁食的。这个人呢，哇，他远超过了，52个礼拜，每个礼拜禁食两次，一个礼拜禁食104天，然后再加这个赎罪日，嚯、哦，这个人的这简直是超高标准的。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你看这种人，哦，不得了。他所得的全部捐上十分之一，在圣经上是有规定要奉献十分之一，但你要知道犹太人的规矩，奉献十分之一只限定哪些东西呢？田产，种的五谷杂粮，这些东西要献上十分之一，有一些东西的不是你所有的东西的。譬如说这个人他可能有田地，他可能有房子，房子租给人家呢，那个钱要不收入，要不奉献十分之一，在犹太人规矩不需要，在犹太人规矩那些是不需要的。但这个人是所有的所得的全部十分之一奉献，他也是超过一般的标准，超过圣经上的规定的，所以他有他可以自豪的地方，没话讲，他真的是好得不得了。那另外一个人叫做税吏， 那么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因为是罗马人统治，所以罗马人就用很多犹太人去向犹太人抽税，因为犹太人就是有很犹太嘛，所以要缴税是很难的，所以呢要找犹太人向犹太人才能抽到税。正如所有的殖民地政府只要管中国人都知道，非要找中国人做税吏才能收到中国人的税，中国人的逃税可能跟犹太人是不相上下，我们呢、聪明绝对不输他的。所以呢这些税吏在犹太人看来，我们中国人叫汉奸，他们是犹奸，所以他们仇恨这些税吏是仇恨的一塌糊涂，从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观点来看就够恨的。然后再加上他因为抽税又不是合法的抽税，那罗马曾经有一段时期他的抽税的制度更是特别的，他是这样，他找谁做税吏呢？他又想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罗马政府有很多的税吏，然后他不会付薪水的，那税吏不付薪水谁要去收税呢？他用招标的，比如说我们 Lexington 找一个税吏长，谁要做税吏长？你自己说你要给罗马政府多少钱。你看他不给税吏薪水，这个税吏要给政府薪水的，倒过来的，你捐多少，那么最高标的呢，我就给你做 Lexington 的税吏长。然后呢我定个标准，至少你要缴多少嘛，因为你要上缴国库，譬如说你要缴给国库$100,000，那 Lexington 有大概有28,000个人，人头一算每个人缴多少税，至于收多少你随便你，反正你缴100,000就好了。哇，那税率就好，算起来一个人可能要交，假如说吧，40块，或者说50块美金，差不多够了。我收60，为什么收60呢？有的人不缴啊，所以连本带利我要算呢，这个风险要算进去，那其他钱才是我的薪水啊。所以呢，格外的抽挣更多的税，所以犹太人非常歧视、看轻这个税率，所以每一次在圣经上。是福音书提到税吏一定跟一个字罪人常常连在一起的，税吏和罪人，罪人和税吏，税吏就是罪人，这个人就是税吏，也去祷告，一个是哇好的不能再好的法利赛人，一个是坏的不能再坏的税吏，两个去祷告。那你看两个人祷告，法利赛人站着第11节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非常像基督徒哈，基督祷告都从感谢开始，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税吏怎么祷告呢？13节，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比喻就结束了，然后耶稣最后的一句评语，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回家，这个人是指的最后的这个税吏，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个人，就是那个法利赛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你会发现这个当时的情况好像是一个戏剧一样哈，你可以想象两个人完全相反的人，一个是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一个是自惭形愧的这个税吏，远远的站着，好像进了一个圣殿，他都在那个角落的，在教堂那个角落，那有些人坐第一排的，我当然不是说第一排都是法利赛人哈，我只是比方说，在当时的圣殿可不是坐着的，也没有人讲道的，因为在那个圣殿里面就是一个祭坛在前面，可是有些人是站在第一排的，站在神的面前，你都可以想象，这个法利赛人实际上是没有说，我可以想象他是抬头挺胸，真的，我感谢你。角落的那个税吏呢，实际上说连举目望天都不敢。他低着头捶胸的，另外一个人是抬头挺胸的，两个人，一个人呢话说都说不完了，因为他要感谢的事情太多了，我感谢你，哇，耶稣只是稍微列举一下，你真的写下去的话他会告诉你啊，神啊我感谢你，你看看你给我这么多钱，我的儿女也不错，儿子进了哈佛，女儿嘛也不太差，斯坦福都是佛的，哎呀主啊我感谢你，这个房子最近越买越大了，本来是4个卧房了，最近你给我很大的恩典，我就买个8个卧房的，感谢你，虽然我也感谢你，最近这个大减价，所以买了一部 Volvo 还不错，虽然我有2部 Benz， 但是小孩子多嘛，主啊我感谢你，还很多的还没讲完了，这个税率 虽然说了一句话，他几乎说不出来。当一个人在这种自责的状况下，真的是有的时候是好像没什么可说的，话说不出来，连说多一句话都觉得太多了。所以固然这边是说那个税吏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你想他会列出十大罪状吗？主啊，开恩我可怜罪人，我第一做错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我想他不会，因为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神无所不知，他在神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完全透明的，不必你报告，人都知道。所以他只说一句话，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这个法利赛人，我说过的，他有很多可以自豪的地方，但严格说来，你仔细听，你仔细看他的祷告，他是在报告啊，在国内的说法叫做汇报。在文革的时候，也有我们也是常常大陆来的人都知道，那时候要早请示晚汇报的。那当然是要汇报汇报，因为毛主席不一定知道你每天做了什么。那这个法利赛人也是跟神报告，神啊，我感谢你。哦，有这个有那个有那个有那个。但是，难道我们需要向神报告吗？神难道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吗？神当然知道。所以这个法利赛人不是在向神祷告，甚至不是向神感恩，他在向神报告。严格说的来，当然我们并不确定当他祷告的时候他声音是很大呢还是声音很小。这也是很多解经家就是说在圣经上没有写的地方呢特别有喜欢去研究研究。所以有一半的人说他那时候一定是很大声的祷告，让整个圣殿里的人，尤其这个税吏，好好听一听，让他好好反省反省。像我这样的人，没有不义不奸淫不怎么样，奉献十分之一，每个礼拜坚持祷告，好好听一听你这个税吏。有些人认为说他声音很大，全圣殿人都听见了。也有的人说，哦，他不一定的，他可能声音很小，因为圣经上是这样记载的，他是自言自语的说，他不一定声音很大，他可能对自己说。我们不知道他声音很大声音很小，他的这个报告也好，或者甚至是一种宣告也好，你说是对于旁边的人也罢，但是更重要的很可能是对他自己。因为自以为意的人是自己给自己一个幻觉，自己给自己一个假象，宣告我很不错，别人听见也罢，别人没听见也罢，只要我听见了，我相信了，哎呀，这头就越抬越高了。但是你要知道，最容易像法利赛人这样犯这个错误的，往往是信主的基督徒，而不是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往往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而不是刚刚信主的；往往是比任何的人更虔诚的基督徒，越容易像法利赛人一样，而不是那些可能刚刚信主，而且深深的感觉到自己有许多的软弱的人。因为祷告在神的面前蒙不蒙垂听，最主要的关键不是说我过去我为神做了多少的事情，或者我犯了多少的错误，主要是我们今天我现在对神的态度。那么圣经上说得很清楚，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在神面前看来，在神的面前，自夸自傲自义的那种心态都是神所厌恶的。可是我说过，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当我在说这些话的话，从来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我自己在内，我们都必须求圣灵光照，求圣灵提醒我们，我们会不会自高、自傲、自义。几年前那时候我在台湾，因为我在新竹，所以台湾新竹也有一个交通大学，一个清华大学，台湾的两个交通清华大学都在一起。所以有段时间我做清华大学团契的辅导，有一次聚会，有一些新来的朋友，所以在会后有介绍新朋友。有个学生站起来，他说我是交大的学生。那我们很好奇，交大学生跑到清华团契来干什么？他说因为今天坐公共汽车，坐 bus 碰到另外一个学生，聊起来发现他也是组内的弟兄， 而且是蛮爱主的弟兄。他告诉我说，在清华有一批爱主的弟兄，我今天晚上特地来看看这批清华的爱主的弟兄。哦，所以清华的那些团契人都觉得，嗯，哦，有人来看看我们这些爱主的弟兄。所以介绍完了，最后在比较自由的时间，我就过去跟他聊天。我说，哦，很高兴你今天来啊。我说，你来探望这些清华的这些爱主的弟兄，你是交大的学生，哎，你知不知道里面交大也有一批爱主的弟兄，他们也有一个聚会啊。他脸马上一变，看看我，我们交大没有爱主的弟兄。哇，我说交大没有爱主的弟兄？没有，一个也没有。我说嗯，交大团契我不是他们辅导，不过我还练出几个名字来的，因为在我们教会聚会。我说某某啊某某啊，哎，好像有吧。我以为他说他不知道交大有任何一个基督徒。他说哦，那些不是爱主的弟兄。我话就说不下去了，我就不知道他的爱主叫什么叫爱主。但从那次以后他再也不来了，因为我相信他发现这些清华的人也不够爱主。多少时候我们基督徒会陷入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也会读圣经，我们也会看到圣经上的法利赛人说，哇，那些法利赛人怎么样。我们甚至也可能今天说我们其他的弟兄姊妹哪些人是法利赛人。但是重点不在于哪一个人是不是法利赛人，求神帮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法利赛人，我们是不是一个这样一个自夸自傲自义的人，我们是不是常常拿着一个指头指着别人呢？这个法利赛人祷告是，主啊，感谢你我不像他，那个指头就是啊，这一比下去天下只有我。这样的一个心态，神说至高的人必降为卑，神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态度在神的面前祷告。不管你所谓的多么爱主，不管你为神付出多少的时间力量，不管你为神做了多大的事情，只要你站在神的面前，你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你的祷告不蒙垂听，甚至你这个人可能被神弃绝。最后我要说的是，我们最容易在祷告当中犯这种错误的心态的时候，往往是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最容易犯错误的时候是祷告的时候，特别你在感恩祷告的时候。我说过的，很多时候我们的感恩是一种感恩，可是你要小心你的感恩不要成为一种自夸，不要成为一种自义。我们开感恩聚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开家庭感恩聚会的啊。那当然我绝对赞成，也鼓励弟兄姊妹常常有这种家庭式的邀请一些弟兄姊妹朋友到你家有感恩的礼拜。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感恩礼拜往往就是买了新家的时候感恩礼拜，你不会家里着火烧的时候感恩礼拜吧？烧光了，你到那个废墟里面来，我们来个感恩礼拜，感谢主，房子烧了。你儿子上哈佛大学的时候，也许你就说，哎呀，感恩奉献。你会为你的女儿名落孙山的时候有感恩奉献呢？你会感恩吗？大概不会吧。我不是说这样绝对不对，不过我是说，特别在你感恩的时候，特别在你感恩祷告的时候，你要记得，不要像这个法利赛人，他一感恩的时候，就是他在自以为意的时候。这点是我们非常容易不自觉的情况下犯的一个错误。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祷告，他没有，至少在这两段圣经里面，他没有特别教导我们祷告的内容和字句。今天很多人不太敢祷告，特别不敢开口祷告，生怕就是说错话。哎呀，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哎呀，那些人祷告真的是，哎呀，不但是有模有样的，还有词儿有谱的。哎呀，抑扬顿挫也有，哪个什么地方该用什么字，哎呀，真漂亮。我就不会，所以有些人就不敢祷告，特别不敢在公众祷告。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很少提到内容，我不是说没有，马太福音的所谓主教导我们祷告啊，那个祷告词我们通常称为主导文的，很多提到是内容。但是更多的时候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是提到态度。因为你在神的面前立场对了，态度对了， 说什么是次要的。为什么？在你没有说以前，神都知道。所以说什么是次要的，态度是重要的。态度错了，说多的都对，还是不蒙悦纳。即便我词不达意，说的结结巴巴的，甚至到最后，哎呀，主啊，别说了，我说不出来，你知道。哎，这个祷告无声胜有声，神都照单全收，因为你的态度对了，你的立场对了，你这个祷告在神的面前蒙神的悦纳。所以求神教导我们真正学习怎么样的祷告，以信心学习祷告，无论任何的环境，教导我们学习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祷告，愿意能够在神的面前好像这个税吏一样，深切的明白我们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再多的好处也好，我为神做的这个做的那个也好，无非都是神的恩典使我能够成为今天的样子，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常常这样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蒙悦纳，我们的祷告也蒙悦纳。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许多时候我们犯了错误，许多时候我们不自觉的、下意识的做了一些事，说了一些话，反映出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贫穷、瞎眼、无知。多少的时候我们自夸，我们自傲，我们自义。求圣灵光照我们，也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的不改变，也能够紧紧的仰望你，抓住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声和无声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